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在这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在线上聚集，我们来学习关于你的真理，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你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我们就得救。我们真的要明白什么是信心。真的是今天晚上就继续的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这群人，让我们透过圣经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悔改与信心的功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38课，就是悔改与信心的这个下半部分。就是我们曾经有2次课讨论了关于罪的问题，那接着呢，我们就今天就来看关于上一次我们讲了悔改与信心的上半部分。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所讲的悔改与信心的那部分，我们首先看了2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10章的9到10节，就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2节经文呢？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的，也是宗教改革那个改教家马丁路德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就是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或者是因信而得救这个真理。也就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些经文呢，都提到一件事，就是要信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得救，或者说就可以得永生，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完，正如以弗所书2章8节所说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的罪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主动的作为。但是我们从刚刚读的一些经文，比如说罗马书这个10章9到10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神白白的恩典，神主动的作为，那神就是他主动来救我们之外，他还要求我们人要履行一个条件才可以得救。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那么为什么人可以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呢？为什么人可以享受神花了那么大？他的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所得的这个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恩典呢？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可以享受到这个恩典呢？圣经告诉我们，就人还要履行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履行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约翰福音，耶稣行了一些神迹之后，在耶路撒冷行了一些神迹，很多人看见神迹就信了耶稣，但是接下来使徒约翰却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不用人来见证，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知道这些看见神迹而信的人，这些信心，不是神所要求的那种真正的信心，只是一种表面的信心。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6章，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我们看到 很多群众就追赶耶稣，就是要那就是要继续的要求吃饼得饱。那么耶稣就对这些人讲了一篇道，他其中说道：“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所以这些人听到这个话之后，好像耶稣的这话就冒犯他们了，觉得这话甚难听，他们没有办法去听，没有办法接受。就耶稣说，难道我讲这些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当时耶稣说了这些话之后，其中有一些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也觉得耶稣你这话甚难，他们也离开耶稣了，离弃耶稣了。那么我们就在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呢？到底圣经上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人的名，就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信心，人所具有的信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上一次花了一次课来讲，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就是看看哪三个方面呢？就第一点，真信心与真悔改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你说你没有真正的悔改的信心，可以说不是真正的信心，那是耶稣所说的表面的信心，看见神迹了啊，真神奇，他没有悔改，不是耶稣所要的真信心。说真信心与真悔改是一件事的两面，而且这个真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而且你所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内容就是就像罗马书十章这个九到十节所说的，就是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相信对象是耶稣基督，相信的内容是叫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信心是有对象和内容的，而且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所以上一次课我们讲到这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就是就这个第三点，第三方面，我们还会再讲一些，再补充一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十八章就是28章18到20节，有个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给门徒一个吩咐。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称之为大使命。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给门徒一个大使命。但是这里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3节，14章25到33节，我们看这个我没有打出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3节有段记载，就是当时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和耶稣同行，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他们就跟随他，就是然后就是耶稣却转过来对他们说了一段话，重点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人要成为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必须要付代价的。耶稣说什么呢？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无论你们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这儿，我们就停下来了。那么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把针对第三点，我们再看几处经文。首先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30节，说这里呢就提到有一个 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就是，而且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就说：“哦，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他这么说，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官听见耶稣这话，就甚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那他的门徒彼得就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跟从你了，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有一个官，一个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问他的第一件事就说：“诫命你是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都应该明白的，摩西五经诫命。”那么这个少年人就说：“我知道这些诫命，从小这些诫命我都遵守了。”但耶稣说：“你还少一件事，就把你所有的都去变卖了，分给穷人，并且你要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官一听耶稣这么说，他就很忧愁，因为他财富很多，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其实呢，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少年官，让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听见这个，是不是很担心呢？耶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把我们的房屋财产变卖了？是这样吗？我们首先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耶稣因为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心里面，他把他的财富看为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说要把你看为这一切最最重要的财富都变卖了，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所以在耶稣在这里同样是强调，我们如果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舍己，就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换句话说，我们要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有的财产的主宰，我们只是仆人，只是管家。因此彼得呢，就对耶稣说：“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了。”所以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走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我们知道这个骆驼是一个很大的动物，这个针眼我们缝，就是缝一针那个眼，一个很细的线，那么小，如果骆驼穿过针的眼，你我的答案都是什么答案呢？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我们叫做非常夸张的一种比喻。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强调什么呢？耶稣强调是财产就是的阻碍，就是一个有非常多的财产的人会成为他进神国的阻碍是何等的难呢？因此当时听见耶稣这么说的人就说：“这么难的话，谁能得救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呢？18章这段经文之后， 大家如果记着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之后，到了十九章讲了一个什么事呢？十九章就讲了一个财主还有钱，就是十九章一到八节就讲了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可能比这个少年的官还有钱，因为这就是当时非常赚钱的一个差事，就是税吏。当时这个税吏呢，罗马政府是知道收犹太人的税很难，罗马政府就实行承包制，就把某个地区的这个税收以承包的形式包给某一个人。你这个人只要是收够罗马政府所要的这些税，剩下的就归他。那么罗马政府会派出兵丁，就罗马士兵，去帮助这个税吏收税的。所以这个税吏很可能比这个少年官更有钱。所以这个税吏的故事，撒该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那撒该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当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救恩却临到了这个非常有钱的税吏撒该的身上。所以耶稣当撒该，他实际上和那个瞎眼的人一样，他要看耶稣却看不见，他就没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个子矮，我就爬到树上去，我想看看耶稣怎么样。这时候的。如果耶稣不抬头看他，救恩不临到他，他还是看见耶稣了。耶稣也等于不被看见，就是他不被看见，但是耶稣却对抬头看。你看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是耶稣主动的。耶稣就跟撒该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那么。撒该听到耶稣就这么说之后，他就急忙下来了，欢欢喜喜的回家了，就在他的家里接待耶稣。然后这个第八节，撒该怎么说的呢？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如果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看撒该。如果你我数学好的话，我们把就是可以算一下，如果撒该这样做的话，你都能算出来，他把讹诈所有的一半，包括他赚的分给穷人，讹诈了谁就赔他四倍。你想他的财富还有多少？基本上他的财富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变卖一切了，都分给穷人，讹诈谁就还他四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该，他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另一个有钱的少年官，他却不愿意，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透过这两个对比，就是第十八章对比和十九章对比，这个少年官和这个撒该的对比。我们就看到，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相信耶稣，按照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必须是这样的一个完全委身的信心。借着这个对比，耶稣向今天你和我也发出一个挑战，就是你我要计算这个跟随耶稣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主给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带领人信主，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也说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我们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所以，听到今天这一段，所以你我心里一定要计算清楚，你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一切的主权交出来，交给耶稣？当然。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在你信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把自己完全的舍下来，因为包括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信主20多年了，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 继续不断地需要神的恩典和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神要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不单是财产的主权，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主权，包括我们儿女的主权，对我们儿女，包括我们工作上的主权，我们一切的主权，我们都要交给耶稣做主。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有不同的人在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需要挣扎的去争斗的。有的人对某些人来说钱财不是问题，但是对他来说他自己的名声比他的命还重要，名声他不肯交出去，有时候他不肯为了名声跟随耶稣，有的人他不肯为了他的事业，他的事业重得不得了，是他，所以说有的人的儿女是他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需要不断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中还有什么地方我们的主权没有交出来，没有交给神。但是至少在我们接待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主啊，我愿意，求主帮助我。就是我们必须在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把我们一切的主权都交给耶稣，让他做主宰。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心智，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么神就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会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我们舍不得，还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自我，放下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的财产，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事业。我们必须完全的撇下这所有的，就是说把主权交给耶稣，主啊，你有权，你是主，你有权去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所以至少我再说一遍，让我们在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要计算这个代价，我们愿意吗？如果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说你必须把这个舍下，我们就是否会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我说舍不下，我们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弟兄姊妹，我说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是我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说主啊，真的有一天你真的光照我，就是我电影有时候还问我说你这个工作是不是要做到退休，我说不是的，我在真的跟主说，如果主你真的光照我，让我感动我，让我真的是全时间的去做传道人，或者全时间的去做宣教士，那我就随时我可以放下这工作，我在弟兄姊妹面前，今天我说的也是在主面前，我说我愿意。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挣扎的，所以我们必须真的能够按照圣灵的光照，真的是愿意顺服神，让他来，圣灵来掌管我们，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舍下。所以这是我又用了一些经文在讲这个第三点，就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就是第四点，第三点是怎么呢？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你要委身耶稣，你要愿意舍弃一切的这种信心。第四点就是这种信心是对神的话和应许一种绝对的信靠。这种信心是对神的话和应许一种绝对的信靠。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知道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第十一章这段圣经我们很多人可能很熟悉，就是我们都能背下来，一讲到什么是信心，我们就说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真的明白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这段圣经什么意思？怎么解释？真的有时候我们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看上下文，就是这段圣经十一章希伯来书，那么第十章上文是讲什么？接下来他是讲什么？讲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讲了这个之后，他下面要讲什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就是这节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很可能我们的表面上的解释，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信心呢？就是他相信他向神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来为他成就，他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所患这个病，他相信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给他。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这样吗？就是你有一个祷告，有个想法，有个祈求，神就一定会垂听，一定会医治，一定会成就吗？是这么解这节经文吗？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原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了这一节，这个十一章第一节之后，接着又提了一些什么呢？都是一些信心的伟人。不单是如此，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一些怎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十一章这些信心的伟人都给大家读一下，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可以说它贯穿了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来看第八节吧。第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开始举了一些人。他讲的比如说挪亚，说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就是未见的还没有看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之心，他就预备了开始造方舟。当神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距离洪水要来还有多长时间呢？还有120年。就是说神要在洪水来之前的120年那个时候吩咐挪亚造方舟，也可以说挪亚这只方舟造了120年。换句话说，在洪水要来的120年之前，神就启示挪亚要做的事。说弟兄姊妹，你我设想一下，如果换成今天的你和我，我们会说，我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啊，怎么可能有大洪水呀？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挪亚他就动了敬畏之心，他相信神所说的，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方舟。所以第八节我们再看第八节，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蒙召的时候就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知道要去哪里吗？希伯来书告诉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就是当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本乡的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神要叫他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了。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死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的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从远处就望见了，而且是欢喜的去迎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圣经所列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就是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 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挪亚相信，亚伯拉罕相信，这些人，他们挪亚信的时候，离那个事情的发生还有120年，亚伯拉罕临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连安葬他妻子的撒拉的一块坟地都是他花钱买的。所以说我们，所以根据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绝不是你我所说的啊，我信，我祷告，神一定垂听，我有这个信，不是的。这里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接下来11章所说的旧约圣经那些信心的伟人那些事。所以根据神的话跟神的应许，就是信的实底。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是以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为实底的。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比世上的任何的事情都可靠，比我们所看见的环境可靠，比我们所攒的钱可靠，比我们所信的人可靠。没有什么事能够夺去我们对神的这个圣经上所启示我们的话和神的应许这种信靠的。所以这样一个信心才是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心，不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的啊，有些人去参加了一些神医布道会啊，那个人得了医治了，那么他就有信心，那另一些人呢没有得到医治，那你得的结论什么呢？他没有信心，所以没得医治。不是这样的，可能那些没有得医治的人会被人一些其他的人定罪，他们说啊，你没有得医治，你是信心不足。其实信心不在于我们自己，那么信心你会问在于什么呢？信心是我们相信神他说了什么，神所说的，神就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什么，那么神所应许的，我们所圣经所启示的就一定会成就。这是人生当中没有，再也没有比其他任何的事比神圣经上所启示我们的神的话语的应许更可靠的。即使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即使是环境，我们祷告了好久，为什么我们的家人还没有改变呢？为什么神你说了，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应验呢？就是，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不是这些环境，我们相信的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不变的。所以可能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一些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也可能是我们祷告求神，我们真的是蒙冤了，但是我们发现好像我们祷告了很久，神并没有改变我们这环境，环境依然是这样，我们还继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问，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你祷告了，相信神是这样的，还没有改变，你信心会动摇，你会问，这种情况下，信心到底是什么呢？信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还是相信这位神是不变的，神在掌管一切，这位神是公义的，即使是你可能临死的时候你的清白还没有被还清，但是你就像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你临终的时候还是相信神在这个最后他的审判台前，他的白色大宝座前，他会为你伸冤的。这就是你相信圣经上所说的，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你相信圣经上所说的，神说我是公义的，你相信因着神所说的这些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都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事情没有发生，公义没有临到，但是你相信，你的信心就是在于神是这样说的，那我就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神必定会为我伸冤，但是当然不一定是在现在，可能是在最后，你相信在末世，在神的审判台前，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那么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在11章，他后面又列举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我们看到在32到35节，我没有打出来，就是列了很多的信心伟人，他们都因着信得蒙神的拯救。接着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11章35到39节，希伯来的作者就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注意下一节，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希伯来书后面给我们列了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发现这段圣经里面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有两个特质，什么呢？他们是相信什么呢？他们因着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他们就相信神，他们就可以坚持到底，他们可以忍耐到底。那有一些忍耐到底的人蒙了神的拯救，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一些人忍耐到底却没有被拯救，这些人仍然被遭受严刑的拷打，被遭受患难，遭受困苦，甚至最后被那些残酷的刑罚遭受死亡的拘禁。但是这些人都因着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可以忍受，可以坚忍，这是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都是因着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他们能够坚忍到底。那么第二个，还有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所有希伯来书11章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没有一个是在他们的今生得着这些所有应许的。换句话说，他们在世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应许的成就，没有看见神的那些话成就，但是他们死了，但是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是什么呢？是对这一位神，对他在圣经上所启示的话语，所启示的应许，有一种完全的信赖。他们认为人生就是再也没有比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更加可靠的了，因此他们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因此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不改变的是什么呢？相信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启示，相信神的应许是最可靠的。所以圣经上所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啊，我遭遇了不顺利的环境，我的祷告神没有照我所求的给我，我就不信了。这不是神所要求我们的信心。这些人都是持着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这些信心的伟人。所以从希伯来书11章我们看到，这是圣经所要求的信心。好，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一共讲了4个这个方面，就是真信心与真悔改是一件事的两方面。那么这个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跟内容的，那么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第四，这种信心是对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一种绝对的信靠。好，那么我们明白了这4点，这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 那我们就会问，我们的信心，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就迈出了信心的一步。我们的信心如何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呢？我们的信心如何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呢？就第一点，就当然是要祷告，向主呼求，向主求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的9章21到27节，在马可这段圣经讲的是耶稣医治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平常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把这个重点放在耶稣的医治上，其实这段圣经的重点不在那里。今天我们引用的圣经比较多，整段圣经就不读了，大家记住这段圣经。但是我们看有一点我这个给 highlight 了，就24节，就是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我。所以这段圣经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呢？跟随那些门徒，耶稣的门徒常常的失败，门徒的失败是马可福音的一个主题。实际上圣经是如此的真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事实上也是跟当时耶稣的门徒一样，你我都会有很多的失败，我们每天都会有失败。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读了很多遍的圣经，虽然我们听了很多遍的讲道，我们有很多的查经，但是你我必须承认，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常常会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的叹息那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解救之道在哪里呢？马可福音9章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这个线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个父亲的态度就是向主呼喊，也是我们这些每天都落在失败当中的基督徒的一个解救之道，就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对主耶稣有一个这样的态度，主耶稣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我们的信心还是非常的小，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真正的依赖，我们的信心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随时随地，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像这个父亲一，这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一样，对神呼求，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困境，遇到环境的恶劣，我们都承认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唯一的解救之道，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像这个父亲一样，向神呼喊，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他们面临着许多的失败，耶稣亲自的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是动摇，都跑了。但是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9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的小信，帮助我们的不信，帮助我们的信心的不足。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追求更加认识这位神，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 那根据罗马书上次我们所读的第十章，我们的信心要有一个对象，而且要有这个信心的内容。这个内容上我们要不断的增加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如何的增加这个信心呢？就是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要更加的追求，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追求更加认识他。当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对他的应许有更加的认识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的信心就上一个台阶，就会更加的增加。我们更加的知道神是慈爱的，即使在我们遭遇着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更加的越认识，我们就可以越相信他，我们对这位神的公义就能够认识得更加深刻，我们就更信得过他。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要感谢和赞美这位神。我们看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的18到20节，就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对这些信徒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保罗就说：“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并且凡事要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把感谢归给父神。如果我们看这段希腊文的文法结构，保罗的命令是：第一个主句是什么？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接下来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表现，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常常称颂神的、感谢神的、赞美神的人。这样子的人也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就要学习常常向神感恩，凡事感恩，凡事的将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神。我们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诗篇，诗篇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里诗篇除了很多这个赞美的诗篇，也会有许多诗人哀歌，向神诉说他们的苦况、他们的苦难。所以，我们留意到，你看，为什么你会想诗篇怎么会有哀歌呢？向神诉说那些痛苦。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诗篇的哀歌，你会发现，这哀歌的最后。你会发现，诗人以什么开始转变了呢？他开始赞美了，开始感谢了。所以说，感谢神、赞美神，是我们基督徒信心增加的一个秘诀。所以，透过我们默想，去默想诗篇，跟着诗篇一起来学习感谢和赞美的功课，我们就可以学习不断的借着感谢、赞美。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就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打错了一个字，成终的耶稣，彼此的见证和彼此的激励。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1章之后，12章的1到4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写完这个11章这个信心和信心的伟人之后，12章他怎么说呢？接下来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最后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就是我们的信心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信心的成长。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见证人，就是不仅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旧约那些见证人，就是我们周围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姊妹，我来到这个教会真是对我很大的祝福。我们看到你们的信心真的就是和那些罗马书十一章所说，不是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经历那些苦难，经历那些各种各样的疾病之后，依然是保持对神的信心，真的是对我最大的祝福。很多的老人家看到那样的对神的追求，对神的信心，所以不是这些圣经上的信心伟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有许多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你们，我们彼此可以成为我们信心成长的激励和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沮丧、很低潮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向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敞开的，我们不要遮掩我们自己，我们向他们敞开，敞开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软弱，分享他们的见证，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再一次的激励。不单是如此，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单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存心忍耐，继续的向前奔跑，而且我们更加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是他，求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和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就会轻看我们现在所遭受那些羞辱，我们所遭受那些疾病，所遭受那些苦难，我们就会因着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因着我们周围弟兄姊妹这种团契、这种帮助，我们就会走完这条人这个耶稣要我们走的这个窄路。所以说，还有很多的经文，圣经上，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愿我们真的以后借着这样的彼此的团契，彼此的鼓励，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谢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我们因着你的救赎恩典，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拣选，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谢谢主，你赐下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相交，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走完这条十字架的窄路。我们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这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所受的这些痛苦，都是至沾至轻的。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堂课的学习，真的是不容易的，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